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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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310页。直地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易，有不如法，防损车马，我皆平田，或着桥梁，或覆沙土，如是勤苦，今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环馈处要人请物，我先为请，自其所意放物即行，不取其职，披舍福佛。现在世时，事多饥荒，我为富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泥泞，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十国大王阎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披舍如来摸顶为我，当凭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为尘，与照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信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处，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进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闻圆通我以地观，身界二层等无差别，本如来藏，希望发成尘嚣智圆，成无上道，实为第一。我们上次讲了为什么菩萨叫做地上菩萨，地就是指的心地，在佛经上面所有讲的地都是指的心地。那么呢，我们的心地就要如大地一样。我们上次讲的大地有十个亿，那么菩萨也如菩萨的心也如同大地一样，大地供给我们一切，要吃饭有饭，要吃菜有菜，要吃水果有水果，要治病有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地上都有，那么都是供给众生所需的。那么大地能忍所有众生的污秽，也是倒在大地上面，那么大地把这些污秽再转为我们众生所喜欢看的色相，那么再供给我们众生，我们众生最嫌脏的部分呢，大地就把它转化成为养分，那么由植物来吸收，植物吸收变了一个样，所以植物长出来有绿色的，有青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各种的颜色都有，那么长的那种样子又是众生所喜欢的，那么众生所在大地上面所丢的染物东西，大地也会把它化解。菩萨也是一样，菩萨的心就如同大地一样，是全部是为众生而舍，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不能教你，我教了你之后你会超过我，不能教，他没有这个心。所以菩萨的心就要如同大地一样，大地能生七宝，那么菩萨必须要先从佛那里能够有资粮学嘛，从佛那边学，学要有资粮，没有资粮你怎么去教化众生呢？那菩萨要能够圆融，要知道地上菩萨都是圆融的，初发心的菩萨呢还没有办法圆融，所以初发心的菩萨会执着在一边。那么初发心的菩萨还需要这个在时空上面的磨练，才能够把心能够平，心不平心都会偏在一边。那么这里说，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那么普光如来到世上来教化众生的时候，那么直地菩萨他是比丘。那么比丘呢，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在庙里的出家众就是比丘，比丘不能够离开庙的。你要知道佛称自己是比丘，那么菩萨也是比丘嘛，那比丘他要所行的就是身口意三业要清净，当然比丘的层次也有不同的差别。那么从凡夫刚刚要入佛门，由于习气太重了，世间上的习气很重，所以呢必须要在庙里面修学跟着他的师父来学佛所教的法，所以刚开始就要直戒，而且要严谨直戒。那么这里说那个比丘，这个直地菩萨说他在他为比丘的时候，常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易，有不如法防损车马，我皆平田。那就是说他离开了庙了，他没有在庙里啊。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比丘是不能够离开庙里的嘛，比丘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跟方丈和尚要请假，你就要出去多久，你出去干什么，你都要请假嘛。你要知道比丘就是我说的嘛，也要从这个外凡位内凡位三贤位这个实地都叫比丘。那么如果能够自立了，不会被众生所转，不会被外境所转，那么他当然是不一样的嘛，他都不一样了。那么出入佛门的容易被外面所转了，那么学佛那么还资粮不够，所以必须要在师父的身边，在阿舍离的身边，你要待十二十年二十年，也许这一生你都要在师父的身边，等到师父说你可以下山了你才能下山呢，不是说你想下山就下山，你想要去教众生就教众生，师父说可以了才可以你才能去，师父没说不可以，没说可以你就不能出去，并不是说所有出家人一出家了就神通了，一出家就成为菩萨，不是的。那你们说你们就会到庙里问每一个师父，你有没有神通啊，师父你有没有什么境界啊，哪有这么问人家的。所以我们众生就是不明白，各有各的层次嘛，他也不会跟你讲的嘛，有境界也不会告诉你嘛。所以你看他这个，你看直地菩萨他到所有的一切重要的路口，人车来往的地方，险很危险的地方，路不通的地方，有不如法的这个地方，人走过去会跌倒的地方，因为地下有个坑的话会跌倒，车子走过去地下也有坑，车轮子就陷在这个洞里面了，他都把它填平，那就是菩萨嘛，他不受外界的影响嘛。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自知之明呢，还没学的三天佛 就要去度众生了。你有这个心，可是你没有这个力，没这个能力，你搞不好你就被人家度了，你搞不好你还造了更多的业，这个要很小心的。那我们刚刚学了几天佛之后，就认为说我可以离开师父了啊，我可以离开道场了，我自己有能力了，我怎样怎样了，都是打妄言，都是不对的。尤其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因为如果自私心重的话，贪嗔痴重的话，你都不能够离开师父的。你一离开师父，没人管了嘛，自由了。你就像小孩子读大学，他离开父母了，没人在父母身边二十年，到了读大学，他离开父母了，他自由了，他干什么都可以了。反正晚上呢晚点睡，十二点、一点、两点睡，父母也不管。那么抽烟，父母也不知道。朋友叫他干什么，父母都不知道，他就自由了。他认为他自由，这时候他就要倒霉的时候了。晚睡啊，晚睡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够，精神不够读书不能集中，读书不能集中成绩不好，这就一连串的问题，他不明白。所以呢，几乎我所听到的孩子都是上大学都就要离开父母的，而且希望都是离得越远越好，这都是不对的心态。他认为自由了，但是他犯大病的时候回去还要父母帮他医呢。同理学佛也是一样，你不要看师父说好你可以派你去某个这个分院去教去独当一面吧，你就不高兴说为什么派他不派我呀，你不想想看你到那个层级了没有嘛，不要比嘛，那师父一定知道了嘛，谁可以谁不可以嘛。但是我们众生的心，他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力量，我们常常要看跟别人学，跟别人学可以，但是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要明白啊，学佛就是要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学佛叫做认识自己。那我再加上吃几碗饭，你看别人吃了一大碗，你也拿一个一大碗，结果你天哪根本吃不完，吃不完倒掉不是造业吗？不要看别人，看自己，你跟你自己比，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好，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好，你跟你自己比，你不可以跟别人比，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把路填平，或做桥梁，或造桥让别人可以走过，或覆沙土，或者是把沙土搬过来，把路平一平，这边路能够如果凸出来的地方也要把它弄平，要不然人家没有看到了，就开得很快过去就跌倒了。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那么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做，那么生生世世经过无量佛出现于世，为什么要做呢？很多人说这个我明白就可以了，我不用做啊，不需要做，所以在事跟理上面就分开了。你说我懂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了。很多人呢就是这样子啊，他学佛干什么？出家干什么？出家不用这么样辛辛苦苦的去赚钱了，反正有口饭吃就可以了，也不用烦恼了，好，就这样出家了。你出家这么容易吗？出家不容易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出家的。我这样说，人家还说，出家有这么难吗？我说你出家看看，难不难？师父没有看你三年的话，我说是这个大修行人啊，你要跟一位好的师父出家的话，他得看你三年，他为什么要看你三年？你知道为什么要看你三年呢？为什么他不给你马上剃度？他为什么要看你三年呢？你知道吗？你们想想看嘛。
意气有没有坚定？习气可以。
他看你顶不顶嘴？你看你还是不是你心软不软？心有没有柔软？你心不柔软的话，你处处找了一个这个师父，找了一个人徒弟来。这徒弟整天跟他顶嘴，你教他什么他都不听，他还给你顶嘴，他有自己的知见，你说这个师父不是自找麻烦吗？那么出家人是自己修行都来不及了，自己修行来不及了，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造就生前人才， 能够弘扬佛法的，是真正的弘扬佛法，他找了一个牵扯他后腿的来，他不是走两步就被人家扯三步了吗？他不要这个麻烦嘛。你真正的要跟着一真正有修为的出家人出家的话，他要看你三年十年呢。所以以前我就听到出家人说，你跟着我三年甚至十年，我都不一定让你出家，你心里要有这个准备。所以他就跟我说，师父跟我说不一定让我出家。我说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他不让你出家呢？为什么有人只要他一愿意出家，师父就收他了？为什么他还跟你说三年十年不一定收你？你自己想想看呢。他说他不公平嘛。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这样，你不想想看，你的心是不是能够静下来接受佛法？你的心能不能够习止所有的响音？所以在经典上佛说啊，大般涅槃经上佛说啊，是迦叶菩萨问佛就答了，为什么有人发心护持佛法，佛您为什么还给他很晚受记，甚至不受记？他发心护持佛法哦，他是很勤劳的要护持佛法，为什么您不给他受记？那个呢，他没说，那么你就很快给他受记。所以有的人很快受记，有的人很慢受记，有的人根本佛就没给他受记。佛怎么答呀？佛说这些人说他发心他护持佛法，他要勤修佛法，是嘴巴说说而已，他是嘴巴上说的，他没有去做。那么呢，有些人呢他没有说，但是他是去做。你说佛有没有一声声？佛有一声声嘛。所以你在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能骗得了佛吗？骗不了佛的。所以有人根本就没说，但是他是去做，他真正的去做了，佛说这种人很快就可以给他受记。要知道我们学佛就是要去做，你如果学了佛之后没有去做，佛说这叫一禅提，没善根的，没有善根，他不去做，他就是生生世世他听佛法哦，他生生世都是跟佛听佛讲法哦，佛说他还是一禅提，他都不去做。所以佛说你听经听了很多，你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也就是说要我们听了就要去做，你不去做，你搞久了善知识也不愿意教你的。为什么呢？人家也在修行，那不是佛嘛，善知识也不是佛，也是在修行，那么讲不听就算了，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吗？所以要特别小心。所以理上知道了，事上不去做是没有用的。所以有的时候法师就说你们就布施吧，他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布施有功德，你们就去做吧，尽量去布施，他什么也不说，因为说了多说有人不去做，不去做也就无意义嘛，没有众生没有受益。所以很多道场就教人家捐钱，是不是布施啊捐钱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听经闻法是在理上面知道，在事上不去做一点用都没有，我告诉各位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白听了，白花时间了。每一堂课听完经之后就是要去做，一定要去做，记在心上要去做。就是说你看直地菩萨他生生世世这样勤苦，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每一生都是这么做。或有众生于环馈处要人请悟，就是城门啊市场啊买东西啊，那时候也没有推车，所以要人家帮忙帮他载一些东西，背一些东西背回去，我先为请，自其所意，就是我帮他背，背到他所指定的地方，放物即行，不取其职，把东西放下我就走了，不要钱。这就是在事上面去做。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事多饥荒，我为富人，那么毗舍浮 披舍浮佛到世界上度众生的时候，这个世上呢饥荒，所以直地菩萨就帮人家背东西，还是帮人家背东西，无问远近，不问远近，就是一钱，因为饥荒嘛。饥荒的时候，一般人供养这个比丘或者是一般人这个供养菩萨的时候没钱嘛，没饥荒啊，没有东西吃，没钱，所以他就收一钱，很少的钱。或有车牛，备于泥泞，我有神力为其推轮。你看，生生世世做了，他有神力的，你看到？他知道他有神力。你在世上做，虽然在理上面你不明白，可是你在世上一心不乱的这样去做，都是舍。他自然只有神通力，事实上他心里面没有挂碍。神通力是从心，神通力是从一根上面来的，一根通了，一根通了，四肢没有病痛。经里面说的，四肢有病痛就是造业而来的，有病痛。那么经里面也说，菩萨如果示现在世间的时候，菩萨他也有四大色身，菩萨跟我们一样有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你看不出来他是菩萨，他跟我们一样啊，有血有肉一样的，唯一的一个不同是怎么样呢？那么菩萨如果是这里有病的话，他只要药下去，他全身的病都可以治好，一副药他全身所有病都可以治好，他是通的。那么凡夫呢，就是说肝病就必须要有肝的药，肾病要有肾的药，骨头病要骨头的病药，各式各的，这经上说的，大波涅盘经上说的，各式各的。因为众生心乱，众生造的业众多，所以众生的病，每一种病就要不同的药去治。就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因为菩萨他也不是这一生才能成为菩萨的，生生世世的修正到哪一生才成为菩萨，成为菩萨再下一生他说不定他又掉到凡夫去了也不一定，那么再从凡夫再爬上来，但是他走的路快。因为菩萨的地水火风四大，他圆融，他为什么圆融？他心里面清净嘛，他圆融嘛，所以他的病好治。有些人病很难治的，不是说所有人病都很容易治。同样两个人生同样的病，也许这个人很快就治好，也许这个人很慢治好，你就要看看，不是医生的问题，不是药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除了过去造业的问题，还有现在的一根上清净不清净的问题。所以凡夫的地水火风是分开的，都有障碍，地水火风之间互相有障碍，所以他的病就难治。那么菩萨呢，他的病就好治。你们要慢慢去体会，我今天是照着经上这样说，但是你们自己要去体会，体会你就懂得佛的意思，你没有体会你听起来好像不可能，但是就是可能，跟各位说它就是可能。为什么差别有这么多呢？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说了，你一根乱不乱，你一根清净不清净，一根上面有没有舍的心，你有没有说为众生而舍的心，你不顾自己。所以他说他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就帮人家推这个牛车马车啊，陷在坑里面的，他帮他推，把他们的苦恼拔掉。所以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要食衣住行， 那么就看看你在食衣住行上你怎么过。大家都要吃饭，但是呢，吃饭的心境是怎么样？学佛的人吃饭跟不学佛的人吃饭的心境是不同的。赚钱，学佛人的心境的赚钱跟不学佛的人他的心境，那种赚钱的心境也不同。学佛的人的赚钱够了就可以了，他不会以积极啊，这个一天到晚就是为了钱在钱上面想，够了就可以了，简简单单吃了能够过了今天就算了。这就是学佛的人心境。那么不学佛的人的心境呢，就是跟着外尘跑，你赚了多少钱呢，还要赚更多的钱，还要赚更多的钱，银行里面存的钱他还要存更多的钱，他可以存更多的钱，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的。并不是说佛教这个佛弟子不要去赚钱，不是，佛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都要在这个社会上面，你要生活嘛，要生活就一定要钱，看看你这个钱你赚的这种赚钱的这种心境是什么。但是众生就是贪吗？有了好机会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放的，不会放过的，他宁愿这个不听经的法财不要，他要这个物质的钱。这就是一般的众生的心境就是这样。十国大王阎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这时候呢的国王要请佛应供，就是设斋。你看设斋也是斋饭。我于尔时平地待佛，他听到有佛要经过这条路，他就把佛要经过的这条路先把它平好，那么佛可以走过去。毗舍如来摸顶为我当平心地，毗舍如来当然知道嘛，毗舍如来当然看得到直地菩萨生生世世都在平地啊，他知道啊，他晓得，他就跟他说你要平心地，平了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经心平，心地平了，那么你在时空上面呢一切人事物就都平了，我即心开。看一句话就懂了，只讲一句话就体会了，因为他生生世世是这样做嘛，生生世世做，所以佛就跟他说平心地，他就懂了，他就明白了。你就像你们说你们要做医生，老师就说了，你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有做医生的种子，你这一生做不了医生的。有人说我来生做医生，老师说你要来生做医生，你得要这一生就要开始有这个种子啊，你就是没有做到医生，你这个做医生的条件，做医生的知识，做医生的学问你都要有啊，你到哪一生成熟了之后你才能做医生，你没有种这个种子，你光说你要做医生不可能的，你懂吗？我们众生不是这样子哦，他不管哦，光是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的，他不下功夫的。也就是说你这一生或者你过去生生世世都在五明上面，那么未来呢才能够成为菩萨啊，你什么都要会，不但只是医学要会，你什么都要会，所有的菩萨的五明，那这才能成为菩萨。如果不会的话怎么成为菩萨？种田的来问你说什么时候可以播种啊，这个稻子一年可以收成三季，你说我不知道啊，那你是什么菩萨？菩萨是没有不懂的哦，菩萨是什么都要懂的。所以我们想要做菩萨得要有菩萨的条件，菩萨的条件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去做， 不要偷懒，不要说别人做了我就可以不要做，别人做是别人的事，你没做就你没那一份。所以你就说，不是你们上供吗？老师就说，个人上供是个人的事，你不要看到供桌佛的供桌上面东西这么多了，你想，哎，东西这么多我不用了，那是人家的事，跟你不相关的。供桌上的东西不嫌多，就是这个道理呢。所以说，这一生你碰到的什么事情你都要学，同样道理，这一生不会读书，你过去生也不爱读书嘛，那来生也不爱读书嘛，你要想来生能够好读书也不可能。所以说这一生就是碰到了什么事情都要很勤苦去做，经上说要勤苦，什么事情都要勤苦去做，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所以我一再跟大众说，不管是男众不管是女众，都要独当一面去做事，就是这个道理，去做事，去经过磨练，事情每一件事情经过磨练都要独当一面。女人不要做别人的寄生虫，我常常这么说，你跟家里面的另一半是两根柱子，两根柱子顶起这个家里的。所以经上佛也没看不起女人，佛说女人把女人的性把它转了之后就可以成佛。女人的性是什么性呢？偷懒。很多女人就是说，我找个丈夫找一张长期饭票之后我就可以不要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常常这么说，这是我告诉你，只有我敢讲，没人敢讲这个。我一讲这个很多人就生气了。我跟各位说，女人越是能够站得起来，你的另一半越是尊重你。女人越是不能够站起来，你只能靠性来引诱，不要这样做。你们要体会我的话，要站起来，把女人身转成男人身。虽然现在没有男人的这个身，但是你先有男人的心，男人的心是独立的。所以为什么佛叫出家人都叫沙门呢？不管是男众女众都叫做沙门，都是独立的。每一个人他都是圆满究竟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佛性，他都有慧，就是如来藏，都是圆满的，都是各个圆满的。你说，我举个例来说吧，你看我们树上结的苹果，每一个苹果是不是独立的？每一个苹果的外面的颜色啊，红色，每一个苹果里面它有苹果的这个肉，苹果汁，它是圆满的，每个苹果都是这样子。有没有苹果是两个苹果长在一起啊？你靠我，我靠你的吗？没有嘛。所以你看我们树上结的水果也是每一个独立的啊，你看荔枝也是每一个独立的，每一个荔枝里面都是很 juicy 的。人也是一样，要独立起来，自己磨练自己，因为你也可以成佛，你有佛性你可以成佛，你不要有一种偷懒的心，就是靠别人的心。所以你要去学东西，到学校里面好好的学东西，那么有了一技之长，供给社会，同时你可以得到一点报酬来养你自己，同时你有能力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出家众叫沙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沙门，清净的，你的身是清净的，你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他说，我即心开，心开真心现了。所以真心现是不是嘴巴上说是真心现，就是真心现，就是他就体会什么是真心。我们是现在都是说说而已，说啊、哦，我要有真心啊，我要把妄心消掉啊，妄心都看不到，真心怎么会现呢？真心是靠磨练，磨练从事上面磨练去做做做做无量劫的做做做，佛知道时间到了， 一说平心地，他真心现了。他真心现的情形，你看真心现的情形是什么？见身为尘，与造世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这才真心现呢。因为它是平地嘛，平地地上有很多的微尘嘛，有这个土了，土嘛，有尘嘛，那么尘都是很微细微细，那这时候真心现的时候，它就现出来身上的微尘，身上的这个我们身上细胞啊，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地水火风成的，就是微尘所成的，与造世界就是所有外面的这个地水火风与造世所有微尘，就是所有的外面的微尘跟身上的微尘等无差别，是一样的。我现在讲是解释这一个，但是各位你有没有体会呢？我再解释一下，我们身上的这个物，这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上面有水，对不对？有水分，每一个细胞上面有暖气，每一个细胞上面要呼吸，每个细胞上面有空间，跟外面的微尘是不是一样？我们跟外面的微尘所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四大色身上面有一个心，所以这些土壤通通合在一起，很有规则的合在一起，这些微尘合在一起很有规则的。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话，我们身上的这个东西跟外面的这个地水火风土壤是一样的，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没心的话，一个人死了，他心离开身体了，他的这个尸体跟地有没有相同？相同的，是不是？他死了嘛，死的时候他的神识一定离开嘛，他这个东西我们看到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东西跟地上的东西是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没死的时候，我们身上这个东西四大跟外面的四大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死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我们一般人说灵魂住在这个房子上，等到我们死的时候心离开这个房子了，大家才知道。所以很多在基督教他们牧师嘛，做最后的这个给这个抬棺的啊，要去埋葬之前，他要做一个我们叫做告别式嘛，他都说 dust 归 dust， 尘归尘嘛，就是说你这四大色身归还到地上的四大去了， dust 归 dust， 一样的。但是我们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活的时候我们这个四大色身也是为尘嘛。所以在《妙法莲华经》上说，所有的菩萨都带着他的宫殿去见佛，那宫殿指什么？菩萨带着宫殿去见佛，宫殿是什么？我刚刚讲这么明白了，宫殿里面都装什么东西？国王的宫殿里面装什么东西？装珠宝，装着这个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琥珀，都是装饰的最好，对不对？所以宫殿是有形的。那么我们呢，带着宫殿去见佛，是带着什么？是见佛？你带着四大色身去见佛吗？佛到世间来了，你带着四大的宫殿去见佛，四大宫殿里面四大能够成为宫殿，心也才能够成为宫殿嘛。四大不是宫殿的话，心就不是宫殿咯。所以经上说带着宫殿去见佛，就是告诉我们四大色身让它清净， 要使得四大色身清净，不是喜啊，你不是喜就能够清净的，你心清净了，四大色身清净的就是直接清净，告诉各位，能够直接严谨的话，你就带着你的宫殿了嘛，你的宫殿都是干净的嘛，嘴巴不乱说话了，不在背后批评了。我告诉各位，我是很讨厌人家在背后批评别人的，跟各位讲，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的面前来说东说西说别人，就跟各位说，我不是现在就是说这样的，在几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说，甚至几十年前有人家在背后说另外人的话，我制止不听呢，他说我给你讲谁谁谁，我说你不要讲，我也不想听，他就老是跟我讲，我说你给我闭嘴，他跑去跟老师讲，我这一生没人叫我闭嘴，就我妈叫我闭嘴，就是告诉你不要在别人的后面来批评别人，你认为那不是批评，但是那就是批评，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批评，你认为这是事情的经过是事实，但是站在第三者来看不对的，就是批评，可告诉各位把嘴巴管好，不要在背后批评别人，所以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谁来批评谁，我就是第一个指责那一个批评的人，而且我屡试不爽，是什么呢？来说闲话的人就是是非人，每一次我都能够印证过，就他就是是非人，很麻烦的，在道场里面就是一张嘴巴能够把道场给他散掉，一个好好的道场能够让他解散掉，就是这个嘴巴。所以以前老法师呢就是这样说啊，你建立一个道场，众生就给你破坏一个道场，他就这么讲啊。那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太年轻不懂意思嘛，我搞不清楚他讲什么意思，反正他老法师这么讲了，我就听着，你成立一个他就给你众生就给你搞掉一个。所以在道场里面要六合合，所有外面的恩恩怨怨你不可以带到道场来，佛说了要六合合，佛是把所有的一切法总持成为一法，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通通要如同佛的心一样，是总持成为一个，我们众生就不是，要把这一个通通变成一百一千一万八万四千个，就把它散掉，佛是要把它统领起来成为一心，我们是要把一心搞成更多心，就像小孩子玩玩具嘛，妈妈买的玩具都是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得好好的，小孩子拿玩具都是要给他拿出来丢了一塌糊涂，丢了一地都是，丢了一地他就不管了，妈妈又把它收了变成放在篮子里面一个角落，他又拿出来，他就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所以学佛的心就是要能够容忍别人，能够包含别人，也许你不同意我现在讲的这个话，可是也许隔了五年十年的时候你回头再来想我今天讲的话，你就会认为是对的了，因为这是佛说的也不是我说的嘛，你就会体会为什么会说这个话，你等到再年纪再大一点，等到你再有病痛再重一点的时候你就体会了，如果你没有病痛你精神好得不得了你是不会体会的，所以我即心开见身为尘与造世界与造世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也就是说悟道的内外四大本如来藏，外面的地水火风是如来藏，四大色身也是如来藏，微尘自性不相抵触，微尘的自性，微尘的自性是空，空与空不会抵触的，那么心里不空才会抵触吗？心里不空才会这个尖端才会对付别人，就起了一个针尖呢，针尖都是对着别人的，伤别人的心的，而且呢还用很多恶毒的字眼非伤别人的心不可，哎，想尽所有一切恶毒的字眼来伤别人的心，众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唯尘自性不相抵触，乃至冰刀亦无所触，所以冰刀搁在身上也不觉得痛，你比如说 怎么说呢？譬如说你不小心被东西割到了，割到了你都没觉得痛哦，等到你发现流血的时候你才觉得哦好痛哦。或者你被刀子割了，你正在忙被刀子割到了，你很忙很忙，你就是把血止了之后你马上继续工作，你也不觉得痛。等到事情做完了之后你才想想看，早上啊忙得不得了，手被刀子割了一刀，满身流了好多血，你这一想啊它就开始痛了。这是为什么痛？我知道痛，心粘住了，心在想我这个被刀子割了，所以呢我来看看，哎，真痛啊，为什么早上割的时候不痛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嘛，是不是？所以说乃至刀兵一无所处也不会觉得痛，那就是说这个内外四大本如来藏，性色真空，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是前面佛跟我们说的性色真空。所有的外层的性，所有的自己的自信，你把它洗止掉，那么自信洗止掉了，如来藏才会显呢。自信不洗的话，你如来藏不会显的。自信不洗的话，自私心很强的话，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如来藏怎么显呢？所以性空真色，所有的自信通通空了，显出来是真色，真色就是慧，就是如来藏。所以内外围城四大色身跟外面的围城的色法与如来藏的心法是一个，空跟空合嘛，没有抵触的。所以才能够说世间上的刀兵与身上的身根的相处你都不会觉得损伤。我看过人家那个鸡童在附身的时候啊，当鸡啊，他附身的时候啊，他拿的那个刀子啊，那刀子真的是很利的，不是不利的，他刀子这样打背啊，但你到背上看到他一条一条的，他都没有觉得痛啊。我以前不是给你们讲过有一位鸡童吗？那要有法会的时候，那神呢就跟他说要他住在庙里面，要净身，要净身一个月吧，都住在庙里面。所谓净身就是没有淫欲啊，也不能赌博，也不能乱讲话，就是要净身一个月住在庙里面。他就偷偷的跑到山下面去赌博了嘛，啊，打麻将嘛，打麻将赌博。后来神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之后呢，神就附身了。附身了之后身上就很软，你们知道庙前面有一个鼎啊，烧香炉嘛，庙前面有个大香炉嘛，庙的外面有个大香炉，香炉下面有它有那个三个角，是不是顶着那个香炉嘛？他就附他身的时候，他很软，他就钻进这里去了，钻到那个顶的那个三个角那里面去，然后神就离开了。神一离开，哇哇叫，痛了嘛，痛了大叫啊，说很痛啊，这个出不来啊，出不来怎么办呢？爸爸就急着说拿榔头敲啊，把这个敲坏，敲也敲不坏啊，奇怪了，这本来是会敲坏的，敲不坏，大家想尽办法也想不出来，他在里面哇哇叫，很痛。这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她说赶快去求佛，求菩萨吧，因为大家都叫神也叫菩萨，你赶快去求菩萨吧。他自己这老太太就赶快就去求菩萨了，祷告啊，求好，他就神就又附身，然后就出来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神附他的时候他就可以钻进去，他怎么可以钻进去？那么为什么神离开他的时候他就痛啊？ 神的加持。所以后来出来之后，那位神就说了，这个法会就是要清净的，就是身上身心都要清净的，我叫你不要去赌博，你要去赌博，就是这个老太太来求，所以我让你出来看你下次还要不要去做。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不可以赌博的。你看，你记得道堂里面你们玩扑克牌我不准吗？有没有任何有一种赌博性质，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啊来比赛，那种都不可以的，都叫做赌博。所以他不能喝酒，要就是要守五戒，他就是要守五戒。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你不守五戒，你做佛事的话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我们道场就要求啊，你要守五戒你才能够搭曼衣，你没有守五戒你不能搭曼衣，你不能够在前面打法器。同样的道理嘛，众生认为我搭了一个曼衣了不起，好像我比我的修行比较高，但是你心里面要有，你心里面真正的要守五戒嘛。你认为众生看不见，佛看到吗？菩萨看到吗？都看得到，都是看得到的，就是众生看不到。所以你在佛前供佛，你在佛前要越重，越重就是说打法器要越重，你都要清净的，你没有清净就没资格站在那上面。你众生不明白啊，为什么他又不想守戒，又想要打法器，又想搭曼衣，不就是名闻利养吗？就是不听佛的话。所以我于法性悟无生人，好，这时候就体会到什么叫法性。诸法是没有自性的，诸法有自性是因为心有自性，心有不平，所以诸法就有个别的性。那诸法是圆融的，悟无生忍成阿罗汉。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无生忍，忍是大法，忍就是指的大乘心量，不是叫你忍耐哦。菩萨没有什么忍耐不忍耐的，菩萨他的忍耐就是大心量，他不叫忍耐，我们众生叫忍耐。你今天忍耐一点，明天忍耐一点，到哪一天忍耐不住就爆发了。那这所以这个无生忍，忍就是说心量大，没有放在心上，悟无生，心没有生起来不平，没有无，无什么无就是心没有生，生起来，生起来什么事情呢？不平的心。所以人心还是一样保持大心量成阿罗汉，也就是说没有外层的地水火风，也没有我自己四大地水火风，我现在的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色身是暂时让我修行用的，那是我们现在四大身拿来造业用，尽情的造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学佛，我常常说学佛要有条件，第一个要身体好，身体不好啊，你这学佛啊打瞌睡，精神不专心，都对你的修行有折扣的。所以要身体好，身体好精神集中，那么你身体好没有病痛，照着佛的话去做，你的心量才会宽。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心量不会宽的，你想心量宽也不会心量宽，就是我跟各位说，你肝有毛病的时候心一定不宽的，肝脏生的问题，有肝病的人啊心量不会宽的。你心量要宽的话，要身上没有病，生什么病就会出来什么样的这一种自心限量，是一定的。所以肝脏有问题的人刚开始就是唠叨，不停的唠叨，再来呢不能集中精神， 再严重的就是一点点小事都不能够忍耐，一点小事都不行，马上爆发，这是肝有问题。那肝如果没问题的，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四大色身的病就是业力的病，千万注意，不要让这个身上的内脏有病。身上内脏有病都是重病，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种内脏有病呢，很妨碍修行的，那都是业力重的。我们这一生就要把这些病能够降到最低。如果这一生这个病没有降到最低的话，告诉各位，我们人死了之后你还觉得自己有病，千万不要没有病变成有病，人走的时候还会带着这个病走，你还觉得你有病的。所以物无生人，成阿罗汉。你看菩萨也叫阿罗汉，所以阿罗汉的范围也是很宽的。阿罗汉的范围到四果叫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如果度众生的话就到六地菩萨，菩萨也叫阿罗汉，佛称自己是大阿罗汉也叫阿罗汉，所以他这个范围很宽。那么这里就是菩萨嘛，回心进入菩萨位中，回心就是度众生。你看回心呢，回心是度众生，但是他是从现在才开始度众生吗？不是，他生生世世都在替别人在平地，是不是度众生？也是嘛，舍啊，生生世世舍啊。所以回心进入菩萨位中，回心就是达到了菩萨位，也不是说我今天开始发心要度众生我就叫回心大阿罗汉，不，大菩萨，不是的，而是你已经生生世世这样去做了，今天达到这个位了，叫做回心入菩萨位。那回心就叫反省，时时刻刻要反省，就是经里面佛说的，佛说一切不如法的事情都叫做罪。这个罪不是说这个淫杀盗妄酒是罪，所有的一切不如法的芝麻小事不对的都叫做罪。佛说都叫罪，罪没有大没有小，所有做的不如法的事情都是罪，就像世间人犯罪一样，是罪，有罪的。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底，我先证明而为上首。闻诸如来，诸如来说什么呢？宣妙莲花，妙莲花就是指的这一部经叫做妙莲花，是指的首楞严经，也就是指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就叫做妙莲花，因为后面就有偈颂，偈颂呢就说这一部经就是妙莲花，而不是单单指妙华莲花经。这一部经就是妙莲花，这一部经就是要能够开悟的，这一部经最基本的能够开悟。佛知见地，就是说佛的知见，开佛知见，悟佛知见，是佛的知见，不是众生的知见。我先证明，他体会到了，他证到了，而为上首，为上座。佛问圆通，我以地观、身、界、二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地观就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观。身、界、二乘等无差别，我们身上的四大色身的尘跟外面的地水火风的尘，也是说我们身上是有情众生的四大色身的尘跟无情众生地水火风的尘是一个，没有差别。 都是如来藏。希望发成，但是呢，由于我们内心有妄想，所以才有分别。发就是分别，分别我身上的尘跟外面的尘，我自己身上的四大色身，我的细胞就特别的珍贵，那么外面的地就不是不珍贵，那么就破坏外面的大地，脏东西向外倒，最好倒到人家的院子去了啊！所有好东西拿到我家来，就是我家的，我的脏东西就是倒到别人家的后院去了，东西向别人家后院一丢，反正他看不见，他们院子的后院他们看不见，都丢到他们那边去了，这就是有分别。所以因为有分别才希望，希望发成成，你就说他身上的成不是我身上的成，他的细胞跟我细胞不一样，所以你尽情的讨厌他呀，骂他呀，因为他跟我不同，这有分别呀。我们就是有分别嘛，有分别我们才生死轮回，才坐在这里还在生死轮回吗？尘消自缘，如果你把所有的尘通通消了，你身心上没有尘，你外面就没尘，你心上尘多，你外面的尘就多了，尘消了智才能够圆满，智圆满才是慧，才能够成无上道，才能够成佛，这就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直地菩萨他靠事，生生世世在事上事情上面做来显理。我们在理上面如果不去经过事上的行的话，是不会体会的，那是不可能体会的，必须在事情上做。就比如说我常常说你煮饭吧，你都一天到晚听人家说煮饭煮饭，你都没煮过饭，你都不晓得怎么煮饭的，连个煮饭都不会做的，放水放多少都不知道，你会煮饭吗？你天天会吃饭，你不会煮饭，你要自己去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你不要去叫别人来服侍你，你都要下功夫去做。我们现在看看下一位菩萨是月光童子，312页最后一行，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出于剃拓如是穷尽，今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悬附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闯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世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当为比丘世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世，唯见清水，便在世中了无所见。同自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积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佛遭危害鬼。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源，如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尔时童子劫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即告知，如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我后出定，身之如初，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王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今于如来得同真名，欲与菩萨会， 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思维第一。那我们先讲这个经的表面的意思，就是月光童子啊，他意就是他能够有宿命通嘛，往昔他知道他过去怎么修正的，他过去怎么修正，他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也就是在无量劫之前呢，有一尊佛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叫水天佛。水天佛教菩萨修水观，教诸菩萨修水观，修水观入正定。怎么修水观呢？观于身中水性无夺，我们要来观自己身上四大色身，它的水性是圆融的。我们四大色身上面水如果不圆融的话，就这里痛那里痛啊，就有病呢，那脚痛啊，手痛啊，头痛啊，就是水不圆融嘛，水痛。所以先观四大色身上的水性，水的性是圆融的无夺。从哪里看起呢？出于唾涕，出于涕唾，先从涕就是这个鼻涕，鼻子会出水吗？叫鼻涕。唾是嘴巴出水呢，叫唾液。你看我们身上出水的地方，先从鼻子，你看有人鼻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的，老是不通顺，他的这个不圆融，他身上的水不圆融，眼睛还会眼睛也出眼流眼泪呢，要睡觉了他就拼命流眼泪，他不圆融他要睡觉了嘛，所以鼻子流鼻涕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鼻涕不醒出去他就把它吸进去，吸进去就吞掉了。那么嘴巴流口水，你看我们吃东西我们都是嘴巴闭起来吃，是不是？有人嘴巴不是闭起来，闭着巴的这个脚像好像那个猪在吃东西这样的啊，这都是不雅观的。所以嘴巴要闭起来吃东西，嚼东西的时候嘴巴是闭起来的，嘴巴会出水。如是穷尽，然后我们再看看金，我们吞东西的时候啊，要咽口水啊，你吞东西嘴巴要有口水，然后你吞东西的时候嘴巴没有口水，你能通通吞东西吗？不能吞东西，太干了。所以肝有病的，肝病严重的时候啊，他嘴巴就没唾液，他唾液分泌的很少，他吞东西都很困难。如果吞东西东西很干，你没有唾液的话，你就会伤到这个食道，太干了嘛，太干的话这东西下去的时候，那个食道的那个平滑肌啊，它会摩擦嘛，摩擦就会痛了。所以我们嘴里面要有唾液，唾液和的食物呢，这样子吞下去就不会伤到食道。津液，那么那个液呢，液体就是说这个喉咙有液体。津血，津譬如说这个在筋肉在肌肉与肌肉之间，你看我们吃过这个，曾经吃过鸡肉吧？当然有人没有吃过荤的，你一般人大部分吃过鸡肉。你看鸡肉它的丝是不是一根一根的？牛肉的丝也是一根根的，猪肉的丝也是一根根的，鱼的丝是不是也是鱼肉的也是一根一根的，一条一条的吗？那么肉与肉之间呢，它都有脂肪。不是说肉与肉之间都是瘦肉，它要有脂肪，脂肪的话它就不会这个摩擦，所以叫做津血。血液我们都知道了，大小便利也知道，小便就是水啊，大便也有水啊，大便如果没有水太干的时候你大不出来的，像石头一样是大不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便秘，为什么便秘？因为水不够。水分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吃的太细了，没有吃粗糙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它蠕动的水分也不够，那么里面没有纤维，所以这就便秘。它都有水分， 那么这些水分呢，如果在骨头里面有骨髓，有没有？你们吃过鸡骨头吧？你们吃还吃那个骨头呢？哈，吃鸡骨头，那骨头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呢？你还吃过那个猪骨吧？猪骨里面有骨髓吗？很多人还特别把骨头把它敲开，要吸那个骨髓。我们身上也有骨髓，里面骨髓是造血的嘛，骨头里面啊也有骨髓，也是水。所以我们身中的水，我们身中悬附水性一同，我们身中的水，你在口水的水，你跟你在鼻涕的水，大小便的水，那么我们在我们四大，我们所有内脏与内脏之间，它的水分要经过细胞的渗透，可以，如果你喝水多，它会渗透到外面。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上过解剖学，你解剖学的时候，它这个有这个肾脏，它有肝脏，它有肺，那么肺有肺的一定的水分，肝有肝的一定的水分。如果水分多的时候呢，它会从这个细胞，它会渗到外面。如果你内脏的水分不够呢，它这个又会经过细胞又渗透到哪一脏，它的水分不够的时候，它又会进去，就是说身体本身就会调节这个水分。那么不管你是哪里的水，这个水是一个还是很多个，到肝脏的水，到肾脏的水，到鼻涕的水，有的时候耳朵也会出水啊，耳朵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水啊，发烧啊，你这个水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那我们众生一定说不相同的，是不是？他认为鼻涕的水就是鼻涕的水，口水是口水，大小便的水是大小便水，是不一样的。我们众生就会认为不一样。我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的厕所的水跟我们厨房这个我们厨房的那个洗菜盆的水是一个还是不同的？可是我们众生不是哦，厕所的水他就不愿意去拿来洗水果，他就认为怎么在厕所洗水，怎么在厕所洗水果啊，怎么在厕所在怎么就会起分别的很厉害啊，他会嫌厕所的水是不干净的，他认为厕所的自来水的水是不干净的，必须要厨房的那个水的水才是干净。但是我告诉各位，我们讲堂的厕所的水，我们从外面接出来第一个水是进到哪里去？厕所的水。告诉你，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水龙头从外面接进来，最后一个房间是接水龙头，它第一个进来的水是厕所的水啊，它进来了啊，它到厕所，然后呢它到楼上去，到楼上的每个地方的水，你还在那里分别呢啊，怎么样我们到厕所去洗水果啊，那也可以嘛，那你到楼上去洗嘛，也可以嘛，你爬楼去嘛。但是我们下面就是你就在这里洗就比较方便了。我的心里好笑，这个水龙头第一个进来是到厕所的水嘛，然后再有分支，然后再到楼上各部分才有水嘛。所以我们众生呢，就是把水都会起分别啊，浴室的水就是不能拿来煮开水的，那么这个必须要在这个厨房的那个水龙头的水才能够洗菜，才能够煮水。我就是觉得很好笑，分得很厉害，分别的非常的厉害。同理，我们身上的水，你看身中悬附水性一同，他说是一个，我们身上也是分别的很厉害。然后看到别人大小便啊，小便有时候不小心在板子上，你不晓得帮他擦掉，你嫌人家脏，他的水跟你水不是一样吗？他的身上的水跟我们身上的水，跟我们外面喝的那个水是不是一个？跟天上下来的水一个吗？一个嘛，都是一个水嘛，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你把它擦干净嘛，你看人家不小心碰到了这个板子上，你把水擦掉就好了，或者别人洗手不小心洗得太大力，那个水沾到了板子上，你擦掉就好了，不要分别嘛。分别心越强的，就没有办法证到佛性，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佛要我们不要分别，可是我们处处分别。所以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闯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这里就告诉我们见水身中，我们身中的水 与世界外，就是身外的浮床王刹，所有的佛国土的水，所有道场的水，所有世间上到处的水，还有诸香水海的水，河水、湖水、海水的水等无差别，都是水，都是两个氢一个氧组成的，哪一个水不是这样组成的呢？是佛到处叫我们不要分别，我们就是到处分别，分别的越厉害，你就没有办法开悟。你先不要分别，我于世时出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那么因为佛这样教嘛，天水佛就是这样教，这样教的观身中的水跟外面所有外层的水是一个，没有差别。我于世时，那月光童子他这个时候初成此观，他体会到了，但是是刚刚体会到，但见其水。他入禅定的时候都是看到水，但见其水未得其身，还没有亡身，他还仍然没有亡掉他这个四大色身。他知道外面的水跟身上的水是一个，所以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四大色身还舍掉，还没有，心上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先看后面。那么当为比丘寺中安禅修水观，在比丘的时候，那么在净室里面安禅，禅就是要参禅，禅就是心要定，定了要观，观身上水跟外面水没有分别。我们现在是讲是没有分别，但是各位你要去证道，没有去证道那都不属于你的。所以他修习水观，我有弟子窥总观世，哎，从这个窗窥，就是偷看，第一个字就是偷看，总就是窗的缝隙里面，从窗缝隙向里看观世中，因为这个月光童子他在这个净室里面嘛，在参禅修水观嘛，所以他的弟子从外面的这个窗户门缝向里看，唯见清水，他看到房子里面都是水，没看见师父，便在室中了无所见，在室里面看都没有看见师父，什么都，师父怎么不在呢？童子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他就要试试看，怎么都是水呢？这房子里面怎么可能是水呢？明明师父在里面坐禅，怎么这房子里面是水啊？他就拿一个瓦啊，丢进来看看，听听看，哎，有水声，是真的是水啊，不是假的啊。他认为说，那房子里面不会有水的，怎么会有水呢？师父怎么也不在呢？我看到的水是真的还是假的？丢一个进来看看，哎，积水作声，哎，是真的，房子里面真的有水。再顾盼而去，再看一看，再看看没人，还是没人，好，就走了。我出定后顿觉心痛。那么月光童子出定之后，他觉得心痛，因为前面说了他还没有亡身嘛，他以水为自己的身呢，水是自己的身，内身的水跟外面四大水是一个，所以没有亡身，以为水是他的身，所以才觉得痛了。如舍利佛遭危害鬼，就好像舍利佛啊，在入定的时候，他在坐禅的时候，他在这个奇舍窟山入定，奇就是一个老下面一个日叫奇，舍就是一个门，在里面叫一个老者的者，窟就是一个山，在一个屈原的屈，在奇舍窟山中入定的时候呢，他出定之后他就很痛，他头痛，他觉得很奇怪了，我入定现在出定为什么头痛啊，他就很奇怪。所以呢佛就跟他说，有两个鬼啊从虚空过，一个是善鬼，一个是恶鬼， 那么这善鬼呢叫做伪害，伪害就是不要害人的，伪就是违背的伪 违背的伪，他不要害人的是叫善。那么有个恶鬼，这两个是朋友，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从虚空经过。那么这个恶鬼啊就跟那个善鬼说，我想把这个沙门打死。这个善鬼说不行啊，你不要妨碍修行人。结果这个恶鬼啊他不听，善鬼啊他制止不了，就不理他了，不理他那善鬼就走了。恶鬼呢就拿拳头啊他就敲舍利佛的头，所以舍利佛出定之后就觉得头痛，佛就跟他说，你是因为被鬼啊这个袭击你的头。这个鬼啊是大力鬼，大力鬼呢他力量很大的，好在你是在入金刚三昧，你入定，你好在你是入定，所谓入定就一心不乱，没有杂心，空，你一心不乱，好在你一心不乱，否则你就粉身碎骨了。这是舍利佛。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月光童子呢，他修水观吗？身没有王呢，所以内外都是水，童子就把他丢了两块，丢了一块瓦，所以他一出定的时候，所以说为什么说佛永远在定中，我们就是不在定中，所以我们有灾难，我们有这个病痛，我们有常常不如意的事，因为我们都不在定中。他就想啊，他说如舍利佛遭危害果鬼，我自思维，水光童子就想，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我已经得到了阿罗汉道，就是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果位，但是呢是在阿罗汉的道上面行。要知道叫什么叫阿罗汉道，什么叫做阿罗汉果。阿罗汉果譬如说你看我的右手是阿罗汉果，就修行到了这个果位，但是他现在他是三果啊，三果阿罗汉果是四果，那么他现在已经离正道三果，他向四果的方向行，这个就是到阿罗汉道，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这个目的，所以叫做阿罗汉道行。九离病缘，你看到三果的时候就九离病缘，很久就没有生病了，没有生病的因缘。我们为什么有病？因为我们有业的因缘，所以我们才有病啊。九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为什么我很久都不会生病了，生生世世很久了，为什么今天忽然有了心痛的这个病呢？将无退失，莫非我是不是要退失了，要证到阿罗汉的这个圣位了？你就知道身上的病可以看出来自己的业力有多深，身上的病重业重，所以我们要把它消掉，把这个业消了还掉了就好了。所以说将无退失，是不是我这个修行呢有退啊，有退的迹象呢？尔时童子劫来我前说如上师，这时候呢这个孩子就跑到我前面来，赶快报告，刚才他看到窗子，这个从窗户偷看里面都是水，房子里面怎么是水啊？哎，他就跟师父说，这怎么都是水呢？我即告言，月光童子跟他说，如更见水即可开门，下次啊你呀、啊、看到这个房子里面还有水，你把门打开，入此水中除去瓦砾，把那个你刚刚丢的那个瓦砾东西啊你把它拿掉。童子奉教，哎，这个孩子说好好，我下次再来看，他不相信这房子里面还有水，再来看。后入定时还复见水，后来月光童子再入定的时候，童子他再来看还是有水，瓦砾啊宛然，真的是水里面有这个丢来的这个瓦砾，开门除去，所以他就把门打开，从水里面把他丢的那个瓦拿出。我出定后身子如初，所以我出定之后呢，我的四大色身就如同以前一样很轻松，没有病痛。这是什么原因？没有亡身，他跟虚空要合 啊，虚空的水跟身上的水是一个，要跟虚空合，虚空合，但是呢他以水当作他的身呢，既然以水当作身，所以有人丢东西到水里面，他身就痛了嘛。这个是要参禅才能体会的，没有参禅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我跟各位说，佛说了参禅有条件的，青黄赤白嘛。你参禅，你坐禅的时候，静坐的时候，一心不乱静坐的时候，你不用眼睛看，虚空是蓝色的，非常干干净净蓝色，虚空无量无边的，这是最起码的，青嘛，青色嘛，再来黄赤白嘛，按照次序来，这是参禅的这种境界。但这种境界呢，你不能执着，一执着就是着魔了，它会着魔的，就是说它现的不用高兴，你就知道说你才在这个位置而已，你现在只是到这个位置。那么你每一个参禅进到了极点的时候，它都会现出来不同的景象，但是你一旦执着的话就是入魔，你都不要理它，只是告诉你你现在只是到了这个程度而已，你别高兴。修学佛法一定要有一个程度嘛，如果都没有程度的话，你修了一辈子等于没去做，没有去做，没有，你不知道经上所讲的禅，什么叫做禅，你没有办法体会的。你比如说九次地定，依次而行的十遍处，十遍处就青黄赤白等等啊，这些啊。所以就是要坐禅，先练习，就要把心静下来，心不能静下来的话，你就没办法坐禅，你不能坐禅，你要强迫自己坐禅。修学佛法没有练习坐禅的话，就你就是说的跟做的你没办法讲。比如说我说这个面包很好吃，怎么好吃怎么好吃我都跟你说，可是你就是知道好吃，你不知道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个水很烫哦，但是水很烫，烫得很舒服哦。你说什么叫水很烫又烫得很舒服啊，你自己喝下去了你才体会。学佛也是要一样，要体会。那下面说，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的时候，这时候才把生亡掉了。你看经过无量佛了，中间经过很多佛，这是生生世世的修正。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今生所学的一切善都可以带走，你今生所做的一切恶将来都要受报，要消掉。所以学佛不是一生也不是两生，是生生世世。你这一生不精进，你这一生不用功，你来生你怎么能够证道呢？所以我常说这一生你至少要体会到一点什么吧，你至少都要体会到一点嘛，你体会到的就是去做。所以王生与十方界诸祥相随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所以呢这时候没有生的，与十方的所有的相随海的生亡呢，水也空了嘛，无差别，今于如来得从真名。所以今天在如来的座下，如来就印证了而得到同真名，同就是清净到极点的，叫做同真。遇菩萨会，入大乘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佛问说怎么证道的，他说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所有的相，水也好，身也好，相的背后的性，性是空性，空性是真的。所以修水观，观内水外水，它的性就是一个，没差别。所以水性是空的，所以证到了无生。我们下堂课还要再讲这个，今天就大概讲这个，下堂课再仔细讲，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参禅呢，就是因为参禅呢，就是我常说的，每天都应该刚开始就是静坐，有一个小时的静坐，不能胡思乱想，就是要把心止于一点，止于一点。这时候呢，你每天练习，每天练习，你刚刚开始练习你会很烦的。第一个要盘腿，腿一定要盘起来，腿要两个腿掉在下面，你没办法专心的，你专心不了的，他就是要盘腿。你看看每尊佛都是盘腿的，你就是要把腿盘起来，痛也好，你就是练习。然后等到哪一天你已经不盘腿，你不舒服了，那就是对的。那我们坐的时候，两个腿都要，两个脚都是要踏平平的踏在地上嘛，是不是？不可以两个腿跳在半空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的话就是心摇来摇去嘛。所以佛要我们盘起来，佛盘起来。所以刚开始就是练习盘腿，你盘腿，你一定是心每五分钟你就开始痛了。哎，然后练习到十分钟，然后练习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练习到一个小时。刚开始是练习盘腿，然后竖习也可以，看呼吸也可以，竖习呀、和念佛呀、看呼吸啊，都比较单纯的、比较简单的，因为没有资粮来观嘛，要观什么呢？你先把腿能够盘起来，觉得舒服，那么其次。你就开始看呼吸，能够一心不乱的，没有说数了之后就想到别的了，也不要数到几号了，一数到十，十再回头再数到一，能够练习到这样子，心不乱动。其次，这要练习好多年了，不是说三天两天的。然后再来呢，再来之后就是老师给一个题目，你看看你这个题目你怎么懂不懂，从经里面佛说的题目看看你懂不懂，你就参参看你懂不懂啊。再经过这一段要经过很多年了。再其次呢，慢慢慢慢佛讲的话都记住了，慢慢慢慢的经里面的东西，经里面的经文都开始都记得了，就开始找自己的错。第三步就是看自己的错，自己的错在大众面前说自己的错，如果还是隐瞒的不肯说自己的错，那不可教的，那就不可教了。把自己的错说出来，你能够把自己的错说出来，那么慧就开始慢慢增加了，你就开始有慧了，智慧就开始现了。所以它有层次的。所以你一时要叫我说参禅怎么说，也是没有办法用三句两句就把它说完的，这就是像我们学校上课一样，是每天上课的。学佛是一样，参禅啊，这个静坐啊，也有次第的，每天要做的事，跟你每天吃饭一样，是每天都要吃饭。学佛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参禅是从感觉开始，要把这些静下来，这个不要做妄想。
对，你要没有妄想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才开始没有妄想，开始练习没有妄想，才能够专心。其他人有问题吗？我再讲一遍呢。所以我们知道月光童子他说他是在比丘的时候参禅嘛，比丘时候参禅都是要照着佛所教的法来参。那么水天佛是教水观呢，他教水观就是说你要观不分别嘛，所以外面的水跟四大色身的水，我们现在就是分别，分别你，分别我，分别这个水那个水，我们分别嘛，分别的很厉害。还有呢，一定东西要用这个东西装，不能用那个东西装，就是分别嘛，到处都在分别呢。为什么分别呢？就是说我用这个装身体会好，用那个东西装身体不好，所以分别的非常厉害。那么现在告诉我们，在先是水上面不要分别，在水上面不要分，所以他心是在水上面， 他观自己身上的水，大小便的水，口水，他没有分别，他是水，跟外面的水是一个水。所以他修观的时候他就没有身，他所观的是水，所以他所现出来的水。那么外面人看到的也是水，就是我刚刚说你在煮饭的时候，你专心在煮饭，我看到的你的心就是在开电锅弄饭，是不是洗米啊、淘米啊，弄那个电锅上加上水开电锅，是不是？你是在这件事情上，它这个是在水观上面，而且是一致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事实上，它初定没有初定，它都一个，应该是一个。但是它现在因为身上没有王身，它把水当作它的身，整个内外界的水跟四大水是它的身，那这样子宽的吗？我们现在变成是说，我们四大身上的水跟肉跟头发都不同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吗？他所看到自己身上的水跟外界的水都是一个，融成一个了，融成一个。我们现在就不是了，各是各的。而且呢，他嫌他的脏，他嫌他的脏，对不对？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卫生的习惯。为什么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不要妨碍到别人。所以佛要我们不要分别，什么事情就是不要分别。我再三的说，不要分别。你分别很强的人是没办法，没有办法体会的。你没有，所以你看，都是内外一如的。所以我们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观那个围城也好，身上的围城跟外面围城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现在观水，四大水跟外面水也是一个。那么虚空藏菩萨在观身上的虚空跟外面虚空也是一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观，都是一个。这样懂吗？它都是一个。他我们看了嘛，每一位他们最后的开悟都是一个。你体会到了，是真正体会到了。你体会到了说出来的就跟你照着书讲的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你照书讲的你说出来是有障碍的。你说不圆融，因为没有体会到圆融嘛，所以你说出来的就是格格不入。一听就知道是你背出来的。当你自己体会出来的时候，你不要看书的。你像佛他就没有笔记，佛也没有参考书，都没有，佛就是自己证出来的，所以他说的都没有隔阂，没有障碍，是圆融的。我们说出来是不圆融的，因为我们是要不然是背了这一句，要不然漏了这一句，说出来就是障碍的。来。